刚才俊金弟兄带领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讲了一些话，说现在的时间非常的艰难。我今天这篇信息就是针对现在这个时候讲，我求弟兄姊妹为我祷告，我盼望我能够有眼泪来讲这篇信息，有更多的谦卑，更多的痛悔的心来讲这篇信息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哦，主，我们真的是要向你呼求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这个国家，怜悯我们每一个人，怜悯我们每一个家庭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得罪了你，离弃你，以致今天这个国家临到这样的一个地步。主，但愿你今天借着你的话再一次唤醒我们，求你特别怜悯你的孩子。我真的不配讲这篇道，这篇道应该带着更多的眼泪，更多的痛悔，更多的谦卑，来把你的话语讲给每一个人听，也特别讲给我自己听。但愿主你施恩的手在我们当中，你的永远的慈爱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眼睛明亮，看见现在是眷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回转跪下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 Amen。 5月31号，我们的总统奥巴马发出一个宣告，说6月份是一个 LGBT 的光荣的一个月份。 LGBT 是什么意思呢？ L 就是 Lesbian， G 就是 Gay， B 就是 Bisexual， T 就是 Transgender。 他说六月份应该是庆祝同性、双性、变性的一个光荣的一个月份。他呼求全国人民对这些同性倾向、双性倾向还有变性的人民不要歧视，有一视同仁。我想站在人权的立场来讲法，这是对的啊，因为人人都有权利。但是他宣布了这样的一个光荣月以后2个礼拜，6月13号，就是2个礼拜天以前，在 Orlando 有一个年轻人29岁，拿着一支半自动的步枪 semi-automatic 还有手枪，跑到一个同性恋的俱乐部里面射杀，死了49个人，而且还伤了50多个人。那么这件事情引起全国的轰动，天天都媒体报道，国会也在开会，怎么样解决这个方法，解决这个惨案。由于这两件事情连接得很近，一个是宣布 LGBT 是光荣月，另外2个礼拜后就发生这桩惨案。所以有人就认为说，为什么有这个惨案发生，这是上帝的惩罚。甚至有个牧师说有这种说法。那么六家的看法又怎么样呢？我积极的看法，我说不可以这样讲，很难讲得清楚。我的标准答案对这个惨案是不知道，这是最好的答案。但是在不知道的里面，有两件事情我们是很清楚的知道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说，这个光荣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 这个不是光荣，这个是羞辱上帝。在上帝眼光来讲，这个是一种羞耻的行为，因为上帝造男造女，性别是非常的清楚，对男和男间行可羞耻的事情，女和女行可羞耻的事情，圣经很清楚的记载，是绝对禁止，不应该的。所以这个月不是一个光荣的月，是一个羞耻的月。另外一件事情，那对于这些被杀的人，上帝的眼光又是怎么看法呢？我看上帝是非常的悲痛，甚至哀哭。因为圣经讲到一句话说，他不喜悦恶人灭亡。什么叫恶人？就是犯罪的人。所以这两件事情是非常的清楚记在圣经里面，上帝不喜欢这个 LGBT， 上帝也不喜悦这些人的死亡。那你说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应该采取什么一个态度？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回转，要归向上帝。因为今天世人所做的任何事情，哪怕是罪恶，无论善恶，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，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上帝有个心意，要我们悔改，要我们回转归向上帝，好叫他怜悯我们。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，回转的人生。我们一生里面都要回转，一生里面都要悔改，因为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可能犯罪得罪上帝的。所以这个题目叫回转的人生。但是你会发现，这个回转人生在左手边朝圣之时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这样子的，这篇信息我等了五年，今天才讲的。2011年，我跟师母呢参加一个朝圣团，这个朝圣团就是赖约翰牧师所带领的一个学习圣地团队。我们一行几十人，从这里坐飞机跑到埃及，再从埃及路过西奈半岛旷野，要跑到约旦，还回到耶路撒冷，一路参观各种的圣地。在我去参观这十几天的这圣地的旅程当中，上帝很清楚地把十段的话，十段的圣经放在我的心中，所以我就立了一个志向，我说我回去一定要把这十段圣经变成十篇讲章，给大家弟兄姊妹分享。在过去回来以后，我第一篇讲章就开始讲智慧的人生，讲到摩西在埃及啊，还要讲到使命的人生，讲到谨慎的人生，讲到旷野的人生，一系列。那么到最后回转的人生，这是临到今天讲，因为今天是最适合的时间。那我今天要用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就是我五年前上帝把这段经文放在我的心上。耶稣在生前对他的子民发出一个呼喊，他说审判要临到你们，你们要回转吧。那我们今天就讲这段信息，讲完这段信息怎么样来应用我们今天这个处世的光景。我们现在来读，一起来读，来。又为他哀哭说，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围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为在你眷顾的时候。 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你的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把耶稣指给他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段经文，一段是记在路加福音，一段是记在马太福音，但是这两段经文是有关联的。这两段经文都记在同一件事情，耶稣讲了两遍。耶稣说将来这个圣城会被毁灭，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。不但是如此，他呢在那边哀哭哈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所讲的。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圣城今天是怎么样的光景呢？我们看见这个金色的圆顶的是回教制 OK。 那么现在耶路整个耶路撒冷城呢被分成四块，一块是回教的这个圣地啊，他们认为这里是摩罕摩德升天的地方，所以就是盖一座这个他们的圣殿啊。另外呢有个地方呢是犹太人的圣城的一半是他们，另外一半是基督徒，另外一半是当地的居民，所以这个圣城呢是四分五裂哈。但是呢这里呢远远的看这个圣城呢是在橄榄上看哈。那我跟师母站在那个地方呢，是每一个旅行团去圣地观光呢一定到那个地方会拍张照哈。因为呢从这个地方远远的看着这个圣城，耶路撒冷城啊，就像圣经所说，它被众山围绕着。这个耶路撒冷，有首诗歌，有首诗篇就说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用他的慈爱围绕他的百姓，有没有啊？那么所以呢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橄榄山，高高的就看见这个圣城。那么耶稣呢就在那个时候，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呢的这段呢就是橄榄山，耶稣远远的看着他就哀哭了。我们看见耶稣呢进城的时候呢，许多的人来欢呼他，这个应验了我们的王进城了啊。那么所以很多百姓在欢呼，这个就是耶稣受难的那一周，就是叫做棕榈周啊，是这样子。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见耶稣虽然受到盛大的欢迎，但是呢他远远的看见耶路撒冷偷偷在那边哀哭，因为他看见耶路撒冷将来这个光景实在不妙，将来这个光景又受到神的审判。我们看见耶稣讲的预言呢果然应验，主后七十年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被升天以后七十年，那个时候还是罗马帝国统治这个以色列。那个时候有什么事情呢？有个皇帝哈，他没做皇帝之前就是将军，罗马帝国的一个将军叫提多，后来呢他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。那他带兵围攻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当时候呢是受罗马帝国统治的啊，是殖民地啊。那么但是呢他们不愿意服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，所以他们起来造反。一造反的话，罗马帝国的就派军队来重重把他们围困，围困了以后呢就把他们呢这个是消灭啊。消灭以后，提多将军打了一场胜仗回去罗马，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？就盖了一座凯旋门来纪念这个提多将军。今天 你去罗马去游览的话啊，一定会看见这个凯旋门啊，就是纪念他啊，纪念这个提多将军。那么这次提多将军呢，带兵呢来围攻耶路撒冷，把整个耶路撒冷呢铲为平地，变成方场。正如耶稣所讲的，那一次死了多少人？110万犹太人。犹太人本来就不多的，但是死了110人，不是110万的这个犹太人，还有92000人呢被掳到别的地方去。不但如此，我们看见这个圣殿呢有火，被火焚烧。原先这个提多将军啊，他盼望啊这个圣殿呢要好好保存，因为这个圣殿太漂亮，这个圣殿是叙利王呢替犹太人建造起来的，很漂亮啊。那么呢，但是呢很可惜，这些士兵大概没有听到他的命令，这些士兵有个士兵呢随意开弓，就把箭呢卸到那个圣殿那个幕墙里面呢，这个箭呢带着火，然后呢着火了，一着火这个火呢就不可收拾，把整个圣殿呢烧毁，然后就像到了一个地步呢，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。为什么呢？当圣殿着火的时候呢，圣殿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金啊，黄金啊，听说这些黄金呢变成液体啊，流到墙壁的墙与墙当中。那些士兵为了把这个黄金呢挖出来，所以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。那这个圣殿被毁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剩下一埲墙，这埲墙就是今天你去以色列的看见这埲墙，这埲墙叫西墙，被称为哭墙。但是这埲墙根本跟圣殿没有关联，因为这埲墙呢是在圣殿外围，以色列民呢就是常常去这埲墙那边呢祷告。我跟师母整个团队也去到那边，他们非常的虔诚，迫切祷告，把祷告的纸就塞在那个石头缝里面，他们盼望上帝怜悯他们，他们的救世主弥赛亚要来到，早已来到，来拯救他们，脱离他们的这个国家国难，使得整个国家被灭掉。我们来看看耶稣预言这件事情，主前70年，不是，就是说他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预言，主后70年发生，果然发生。我们看看耶稣预言，耶稣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怎么样？从字里行间，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属性，他是慈爱的，也看见上帝的属性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有审判他的子民。我们这次把这段简单的经文呢，分三个重点来看。第一个就是耶稣的呼唤，这个呼唤是爱的呼唤。第二，耶稣的审判，对他子民的审判。第三个，耶稣的等待。第四个，这个故事给我们有什么教训，我们应该有当有的回应。那第一个，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的呼唤。来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城，就为他哀哭。耶路撒冷哦，耶路撒冷哦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。你假如回追想到2000多年，当耶稣在橄榄山看见这个圣城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的来呼喊？他是带着眼泪来呼喊，耶路撒冷哦，耶路撒冷哦，他在那边哭，他在这里写少数出诉说出这些班以色列民多么样的悖逆上帝。他多次愿意聚集这帮百姓来到他的面前，他把自己比喻像一个母鸡，这些百姓像小鸡一样，无奈这些小鸡不愿意。这是讲什么呢，弟兄姊妹？ 就是讲到整个以色列的过程，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直背叛上帝，犯罪，离开上帝。当摩西被差遣到埃及的时候，把以色列民带离埃及，然后进到旷野，经过旷野，进到迦南地，建立一个新的国度。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神的心意要使这个国度成为圣洁的国度，成为万民的祝福。他们一定要生活圣洁，跟当地的败坏的风俗习惯、宗教行为各方面都不一样。但是他的子民不肯听，还是拜偶像。那一些偶像就是要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像活生生的献给他们的神，他们那些偶像要他们行淫乱来表示他们的这个敬拜，还有他们不行公义，不好怜悯，欺负自己的百姓、寡妇、孤儿，为自己囤积钱财，贪污。所以神很伤心，神要不理他们。但是呢，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，神就差派士师来拯救他们。他们一悔改，上帝就恩待他们。但是我们看见士师记是部失败的历史，他这些民众不肯跪向上帝。到了建造王朝的时候，大卫兴起是上帝最喜悦的一个王帝，把整个以色列民族带归为真神。但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偏行这个偏行己道，拜偶像，行淫乱，之后这些皇帝一个一个的这样子偏离上帝。上帝在这段期间不断的差遣先知，悔改吧，悔改吧。但是这些人不理会，是上帝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他的子民身上，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。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灭亡的成为放长，不是第一次了，是第二次了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耶利米书，来，你们若不听这些话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自己起誓，这城必要成为荒场，但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为泪的泉源，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哀哭。你看 这两节圣经是讲到耶利米那个时代，敌人要围攻耶路撒冷，尼布甲尼撒在主前500多年呢，要把耶路撒冷整个城毁掉。上帝告诉他们说，你这个城可以不必毁掉，你只要回归上帝。接着耶利米告诉他们说，你只要听话，这个城不会成为荒场的。他们不敢听，耶利米怎么带着眼泪，但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为泪的泉源。他知道遭殃，这些百姓不肯悔改。我们看见耶利米是一个先知，他是一个神的先知，他蛮有上帝的心肠。他怎么看见他的百姓被杀在那边哭，就像耶稣看到橄榄，在橄榄上看到这个城呢，将来就是说要被毁，哭一样。先在耶稣就说这个城一定被毁，第二次的被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说可不可以保持这个城呢，不被毁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只要他们悔改，就是这样说，你们若不听这些话，这个城必成为荒场。意思说，反过来说，你们若听他的话的话，听神的话呢，离弃这个恶行，好好的对待你的弟兄，好好的行公义，好怜悯，不贪污，不欺压人民，不拜偶像，上帝一定保护你们，帮助你们。同样耶稣在那个时代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件事情，耶路撒冷，我为你哀哭。为什么呢？将来有仇敌来攻击你，你成为荒场。为什么会成为荒场？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什么时候是眷顾你们呢？就是耶稣在的那个时候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呼召他的子民悔改。但是这些子民不悔改，这些子民没有 common sense。 你知道吗？耶稣当跟这些宗教界的领袖谈话的时候，他骂他们，他说 你们真的是没有 common sense， 你们尚且晓得晚上啊，天啊变黑的时候，明天一定会下雨，但是傍晚呢、啊，这个天发红的时候，哎，明天呢、啊、天气一定会起南风，会不会下雨的？但是你们知道辨别这个天气的时候，竟然不知道辨别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这个时候。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弥赛亚已经在你们当中行神迹奇事，把神的道教给你们，你们都不悔改，你们是不是糊涂？所以耶稣讲的说，你成为方丈，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，神的眷顾的时候已经到了，你还不悔改，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以色列民，非常惨，这个是历史的事实。那么耶稣的审判以后怎么样呢？难道没有希望了吗？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是应当承受的。以色列民两次圣城被毁，留下遗民，上帝说还有盼望，等到有一天你们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，上帝就要拯救你们。这是神的话，你们有盼望。虽然他们那么勇敢，他们不回转，他们死也不肯回转，上帝把他们几乎是灭种了，还剩下余种。耶稣说你们还有希望，有一天你们会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，我就拯救你们。那一天是哪一天？那一天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我那日，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石头，凡举起的必受重伤。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，大卫的家必如神，如行在他们前面至耶和华的使者。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居民。那弟兄姊妹，只等到那一，那一是什么？就是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三到九节这些，那一那一那一，就是那一日呢，当将来现在以色列已经复国了，神应许领导他们，你们虽然顶撞我不归向真神，我还是爱你们，把你们召聚回到原来地方成为国家，但是这个国家将来呢会有难遭遇的，难遭遇的将来要许多国家要来攻击他们，围剿他们，他们快要到灭亡的地步。那一天神就施行拯救，这是这里所讲的，所有围攻耶路撒冷的列国都倒霉，因为上帝那天呢要从天降临呢来帮助以色列民。那么为什么能够帮助以色列民呢？因为那一天他们呼求主的名。他们怎么样呼求主的名呢？因为神施恩典给他们，因为呢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罪，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你说神的恩典多么样的奇妙，这个是就在第十节那里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。在那一天他们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，他们向神呼求。他们怎么会向神呼求呢？因为圣灵浇灌在他们心里面，让他们看见他们所以前所钉的拿撒勒人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原来那个就是他们的弥赛亚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痛哭流涕，我们
定错了，我们害死我们的弥赛亚，在那边痛哭流泪，他们在那边仰望上帝，所以神的拯救就临到他们身上，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，所以他们全家就得救。这个时候是以色列民的光景。弟兄姊妹，从我们刚才这个历史的故事来讲法，就是说我们看见上帝真是慈爱的上帝，但是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，上帝必定要有审判临到他的子民，但是上帝不甘心他的子民灭亡，上帝一直在等待他的子民来悔改。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对你我，对这个时代有什么应用呢？弟兄姊妹，以色列就是一个 role model， 耶稣也是从以色列出来，以色列怎么样，全世界的人都也是怎么样。今天全世界的人都犯罪，得罪了上帝，上帝要呼唤我们去悔改，不然审判就会临到我们身上。我刚才讲说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，那个审判是非常的可怕，是跟神永远的隔绝。但是上帝说在这个审判没有来之前，他要呼唤你归家吧。以色列是那一日，但是神说今日我就把恩典临到你的身上，不要等到以色列那日。以色列其实今日也可以悔改，但是他们硬着心，所以神特别是怜悯给他们，到那一天上帝的灵厚厚的浇灌在他们身上。但是神对全世界的人说不要等到那日，今日就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呢圣灵已经浇灌下来，只要我们听他的话，听福音，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愿意悔改，上帝就要拯救我们，我们就回转归向上帝。保罗说今天就是施恩的日子，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，多么样的奇妙。上礼拜五，就几天前，良友小组请我过去跟几个信耶稣的坚定一下他们的信心，还是Jerry 长老叫我去的。其实我去只是帮一点点忙，我发现 Jerry 长老很有传福音的恩赐，整个聚会都是他讲。在当中有一个姐妹，她提到自己的经历，她还没有受洗。他说牧师，我跟你讲，我在国内的时候呢，我第一次进教会还没有听福音，一看到这个十字架我就哭起来。我说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一看到十字架，哇，耶稣的爱是多么样的伟大，我的罪孽是那么样的深重，他就哭起来。我说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神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你看多么奇妙。因为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圣灵已经浇灌下来，只要我们真的愿意就近耶稣，听他的福音，圣灵感动我们，当福音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有回应的时候呢，感动的时候，你就回应主啊，我要转向你。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回转，这个就是一个盼望，这个就是一个蒙福的路径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自从人类犯罪了以后，上帝对全人类发出两个呼唤，爱的呼唤，对中国人也好，对美国人也好，对以色列人也好，对以色列人也好，对任何人种都是发出这两个呼召。这两个呼召是什么？你要不要听？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第二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的弟兄吗？”那弟兄姊妹，这两个呼召是自从人类犯罪，亚当夏娃吃了这个禁果以后呢，上帝所发出的 这两个符咒，一个是在第三章，一个是在第四章。第三章说你在哪里啊，亚当？亚当当吃了这个禁果以后，他心里面有罪恶感，他不敢见上帝，他躲起来了。上帝就说你在哪里？意思说你在我所安排的这个伊甸园当中，你失落了，因为你犯罪了，你赶快悔改吧。那今天怎么应用这些圣经呢？你说我又没有吃这个分别善恶善果，我哪里失落呢？你偏行己路，你心思意念不行在上帝的手中，上帝的眼光中，你就是失落的。今天上帝说你在哪里？我们知道这个罪的定义就是不重目标，不重告，不是你杀人放火这个是罪，乃是就说你所有的行为不合乎上帝的旨意，你就是犯罪，你就是失落，将来要受到神的审判。上帝在这里说你在哪里？这是第一个呼召，第一个呼唤，爱的呼唤。第二个呼唤是向你的家来呼唤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家出了问题，因为你得罪了你的家人。这里呢，哥哥得罪了弟弟，把弟弟杀了。为什么杀了呢？因为呢，弟弟比他好。当他们两个人献祭给神的时候呢，弟弟献的蒙神喜悦，那么哥哥不蒙神喜悦，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，所以他受不了，他就把他宰了。神跟他说你的兄弟在哪里？为什么把他宰了？因为他嫉妒他，他受不了这个嫉妒，最好这个人不要在我眼前，我就舒服，所以我把他宰了。今天上帝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的丈夫在哪里？你的先生在哪里？今天离婚的，我受不了我的太太唠唠叨叨，我对她没有感情了，今天在我的心中困扰，我把她 divorce 掉，他不要在我眼前，我心里面就舒服。做太太的，我的丈夫是窝囊的，不会赚钱，又不能干，难不上难，我把他 divorce 掉，我受不了，还笑，这是很悲惨的事情，这个家庭就破碎了。但是上帝问你，问他说，问你说，你的丈夫在哪里？你的先生在哪里？你的太太在哪里？根据心理学家说，人类活在世界上两件事情是最悲痛的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至亲死掉，或者你的父母、你的太太、先生、孩子死掉，是最令你伤心的。第二件事情最令你伤心的就是离婚。哎，表面不是很好吗？跟新欢在一起，我告诉你的心中永远存有着很多 bitterness 阴影，因为就好像亚伯被哥哥杀掉了，他向谁哀求？向上帝哀求。我们今天不认识上帝，向谁哀求？哀求无用，只在闷在心里面，就是被动，非常的痛苦。更加一个有痛苦的事情，上帝今天问你说你的孩子去哪里？ Where's your son? Where's your daughter? You get divorced. Your family is broken. 父母离婚以后，子女大多数以母亲居住，他会产生一个疑问，我的爸爸在哪里？美国成为一个 fatherless America， confronting our most urgent social problem。 这些图片是上个礼拜王博士借给我用的。有人说上个礼拜太可惜，很多爸爸都不在，但是他来这里讲到，在你们当中讲到也有个难处，他的广东话的国语呢听不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今天再把他的 slide show 借来看看。
美国变成一个无父亲的国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divorce fatherless child， 这个 child 在心里面有多少的痛苦， father hunger searching for daddy， 这个后果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个后果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孩子他在描述他的家庭，三个人在那边当中，在右手边这两个，一个妈妈一个爸爸，这个传统的家庭非常清楚，孩子的角色看见这个是爸爸，这个是妈妈，但是离婚了以后这个角色，你看这个一边是妈妈一边是爸爸，他这个性向的取向就模拟不定，一模拟不定有什么后果产生？就很多同性恋产生，因为男孩子应该有刚阳之气，我是男孩子 I'm a boy， 但是现在男孩子变成女腔女人味，什么道理的？ Father 不在， No role model， 女人就变成强起来了，又做爸爸又做妈妈，这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孩子这个性别就难以失宠，所以就变成可男可女，就变成一个无性的社会。无性别的差异社会是一个非人化的社会。A de-sex society is a dehumanized society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就面对这个光景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哀哭？我们要不要悲痛？我们要不要谦虚？今天的信息，神要给我们说回归吧。我本来选一首歌，不晓得 Dorothy 会不会弹，这套歌词更棒。耶稣慈爱温柔，慈幸福万里，归家。归家，归家，我的五音不全，但是我的心就是在这边弹。我们要弹这首歌啊，弹这首歌。我的对我们大家都有一个，就是他首歌不叫归家，就是耶稣其身赴万我这个 title， 我看过啊。归家，归家吧。这个归家有两个意思，弟兄姊妹。归家会谈吗？这个归家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归回到父神的家里面，279哈，归到父神的家里面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我们要回到父神的家里面，对吧？我们要归到父神的家里面。另外一个归家就是说，我们不要离家出走，我们也不要使这个家变成一个破碎的家。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胜过，哪怕我现在我们的 family 可能是 broken， 是可能没有父亲，也可以没有母亲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，把这个家能够重整，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成为一个，真是一个家被神所建立呀。会弹吗？啊，你弹。那当他弹歌的时候，我要求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要做个回应。我们真是说来思想这篇信息对你我对我的家庭的意义是什么？好，请谈。我们低头祷告。神在呼召你，归家吧。就好像是他向耶路撒冷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为什么这样子？ 我像母鸡多次愿意把小鸡聚集在我的翅膀底下，你是不愿意。我们给大家一个反思的机会，今天我的家庭，我对我的配偶怎么样，是不是讨厌呢？是不是冷淡呢？觉得他不可爱呢？我是希望跟他保持距离呢？我另外有新欢呢？我对我的先生是否觉得他太专制，他不够爱我，我也受不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我都有这个感受，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，我们偏行己路，我们愿意活在自己的光景当中，我们愿意不愿意听神的话。但是耶稣说，我来了要叫你得生命，并且得到更丰盛。你不能，我替你背负你的重担，我为你的罪孽压伤，我把圣灵赐给你，圣灵进到你心中，有个柔软的心，会接触圣灵的果子，使你做你不本性不能做的事情。你愿不愿意悔改？神在这里说，不是开玩笑，今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非人性的社会，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社会。但神说，归家吧，归回我的怀抱，回到你的家吧，这个家是我所设立的，不要使这个家破碎。弟兄姊妹，我今天所传的道我已经传了，我的责任已尽了，但是接下来你对神的话语的回应什么呢？上帝的话语就只有你一个回应，主啊，是的，我得罪了你，也得罪了我的配偶，求你饶恕我，我求你赦免我的罪，让我重新恢复到你的面前。那弟兄姊妹，我给你一点时间在神面前祷告，请继续谈，我不要求你举手，你是自己跟神讲，神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也对不起我的家，我花的时间不够在我的配偶身上，在我的孩子身上，以及整个家的形象都出了问题。你向神祷告，神给你机会悔改。哦，主啊，怜悯我们。哦，主，哦，主，为我的教会祷告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主啊，帮助。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请两位年轻的长老上前来，为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家庭祷告。
主，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你是那爱我们的主，你已经为着我们每个人付上了赎价，你也为我们每个家庭真的是付上了赎价，因为我们每个家都是真的是属于你的，都是愿意来服侍你的，都是真的是能愿意来跟从你呢。但主，我们原来我们的罪，我们偏离你， 我们不跟从你，我们不顺从你，我们背逆你，以至于我们的家庭破碎，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在家中我们不能真的是领头，不能真的是影响家人，不能影响我们的孩子，不能带领我们整个家来归向你。主，我们在这里向你真的是献上我们这样的这样的后悔。主，让我们回转，
是的，主，
让我们真的是来跟从你，让我们真的是每个家都是以你为主，你为头。主，感谢你。主，我们把我们每个家庭都是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你在前面行，我们紧紧地跟随你。主，谢谢你。主，你今天借着李牧师的信息，你扎我们的心。主，你把这所有的一切，你这些的信息交在我们的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，主，你让我们真的是对你的话语有反应，让我们真的是都是来你面前悔改，在你面前树立，让我们重新回头，让我们真的是建立那美好的家庭，对我们的配偶，对我们的孩子，对我们的长辈，我们都是真的是有这样的有你的话语，有你的这样的影响，主，有你的带领。主，愿意你是我们一家之主，让我们在你下面我们有这样的和睦，在你下面有你这样在你话语里面的成长，在你里面灵里面的成长。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亲爱的父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你的家当中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信息。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你是公义的神，你断不以有罪为无罪。我们知道你这个愤怒的这个审判就要临到这个时代，你从来不会因为你这个公义的标准要降低任何审判的地方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你同时又是爱，你派你的儿子基督耶稣的缘故，为我们这些罪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如此你的公义和怜悯同时可以得到坚固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这个丰丰富富的恩典，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不前不义的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。亲爱的父神，我谢谢你在地上这是设置教会，这是属灵的家，我们愿意在属灵的家当中来追寻你，能够得着你。主啊，今天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，请你亲自的记住在你的家当中，你的牧者代表着所有的家庭已经跪在你的这个殿当中。主啊，正是为这个公义在呼求，为这个审判在呼求，为这个怜悯在呼求，为我们这个回转在呼求。主啊，求主正是亲自的，正是让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弟兄姊妹的心中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，愿意问和这个活水的源泉连在一起。主啊，我们能够纪念你的爱，但是同时不要忘记你的公义和你的愤怒。你派你的儿子基督耶稣已经饮了这个愤怒的杯，为我们付上了这样的一个血的代价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正是背上这样的十字架，效法基督那经营我们的家庭。主啊，求你的感动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。主啊，正是为在座的每个做弟兄的，主啊，在神面前能够有不一样的站立。我们要是回到神在你面前那美好的创造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把每个姊妹也交到主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要回到你美好的创造，荣耀的创造里面。主啊，你设置家庭是为了在这个世上来祝福家庭，祝福这世上的每个人。你从创世纪开始就是设置一男一女的婚姻，设置这样的家庭。主啊，你整个的祝福都是从家庭不断的下去的，在圣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当中都是如此贯穿下去。主啊，求你真是点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。主啊，在这一个把自由和这个民族作为偶像的地方，我们已经忘记了神才是我们真正的要尽心尽意尽力所拜的。主啊，求你真是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主啊，求主真是打开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真是睁开我们的眼睛，真是竖起我们的耳朵，打开我们的心，愿意真是把我们的生命和神能够接纳进来。主啊，你是我们一切的这个恩典的源泉，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主啊，求主真是祝福我们做父亲的，做母亲的。主啊，让我们的教导，让我们的训诲能够把这个从 天上来的能够带给我们的家庭，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，把正是带着感恩的心情认真的经营神赐给我们的产业。主啊，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不一样的站立，当我们有一天回到神回到天家的时候，神会说，哇，你们都是非常忠心良善的孩子，我把产业赐给你们，你们是真的坚固到了。主啊，求你把这个回转的心赐给我们现在做每个做家长的，我们做的够不够，求神真是亲自的拷问我们，求主真是把这个悔改反转的悔改的心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纪念我们这个月在你面前的祷告，爸爸去哪里了。主啊，我们下周三的时候再有一次真是有关于这个家庭的这个祷告会，主啊，求你真是带领我们的心，带领我们这个祷告的心，参加教会的祷告，也是参加在家庭里面的祷告，为我们的家庭祷告，为我们的神祷告，也更是为我们的子女祷告，更是为我们在这一个时代分别为圣而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带领，祷告感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